起来读主的话，请我们一同打开《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开始来念。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昏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来诵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主手中，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透过你自己的话，你来向我们来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信主以后开始读圣经，然后呢，我在读新约的时候呢，很稀奇地发现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的百夫长，然后呢圣灵好像特意的又借着这些作者来描述这些百夫长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描述这些百夫长的正面形象。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一位百夫长，大家都很熟悉，他被称为一个信心的一个伟人。而且呢，你如果你去读整本的新约圣经，你会稀奇地发现，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唯一称赞一个男人的信心的就是这个百夫长。所以可以说他的信心是非常的伟大。那除了这个信心被称赞的百夫长以外呢，你也会发现呢，主耶稣在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断气以后呢，他的呼喊，台下站的百夫长，不论是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还是这个马可福音，马太跟马可都记载说，百夫长看见耶稣断气，就在那里做见证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路加不同，路加说这是个真是个异能。那除了这个百夫长以外呢，我很喜欢的最喜欢的一个百夫长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第十章记载的义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圣经上面记载他是一个很近前的一个百夫长。那在十章里面有很多他详细的记载到他的事情，其中有一句话呢非常摸着我的心，不仅仅讲到他的这个进钱召集穷人，还讲到一句话说他的这些善行呢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不止这些为百夫长，你也会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这个保罗要到这个罗马，被押送到罗马去，有一个叫犹流的百夫长押送他，他起初不听保罗的话，保罗跟他说：“这个你不要去，这个天气不行。”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呢， 他完全听从保罗的话，并且保护保罗。我就在想，就是为什么圣经新约圣经会记载这么多的百夫长以正面的形象来烘托出一些属灵的原则，尤其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以这些百夫长呢是罗马帝国所这个安排下来管辖当时的这些犹太地的。所以可以说这些百夫长呢，我刚才所列举的这几位百夫长呢都不是犹太人，其实都是外邦人。在这些外邦人当中，他们受罗马帝国的分配，在那里管辖犹太地，他们身上带着权柄，可以管辖这些犹太人，也保护当时维持当时的秩序。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今天所读的七章的这个路加福音七章的圣经里面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但是呢，他认识耶稣。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好几位的百夫长，都是带着权柄的人，他认识耶稣，他们认识耶稣的权柄。所以这是我很宝贵的一个地方。所以新约的作者他特意选择了这些带有权柄的人来彰显主耶稣的权柄。当然我们不能够因此认定说所有的百夫长都是好的，只是说作者他在写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刻意的拣选了一些正面的形象。路加福音七章这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百夫长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百夫长。这段故事呢，我也非常的喜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非常的熟悉。当我在读这一段圣重新来读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里面不仅仅让我看见说这个百夫长身上有着超乎常人能够被主所称许的信心，我就在挖掘，我就在思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他的这个人生轨迹或者说他的生活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很盼望就是借着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一起来学思想，也一起来学习。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说，在加百农的地方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宝贵的仆人害病了。弟兄姊妹们在信主以后，我相信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会很熟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加百农。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是当时的一个渔业商业的一个中心，所以非常繁华，那里住了很多的人，也有很多的不仅仅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像比如说这个百夫长在那里面。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听到看到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在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地方呢，记载的主耶稣去到这个彼得岳母家里面，医治了主耶稣这个彼得岳母的病，也记载的很多的人把这个害病的被鬼附的人带到这个彼得这个岳母的家里，然后就医治了他。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着有一次主耶稣在一个家里坐席的时候呢，很多人围着他，结果就有一个摊子，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主面前去，所以有人就把屋顶给拆了，把这个摊子坠下来，然后呢，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这个人就被主给医治了，就他能够起来行走。也就是说在这个加百农族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主也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话，用他自己的权柄命令污鬼从一个人身上出去，那鬼就在那里就见证说你是神的儿子。因着主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甚至合成的人都到主面前去。也就是说加百农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地方。为什么讲它非常蒙福呢？因为有主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弟兄姊妹们，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你向人介绍主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常常会听到有人跟你说，如果我能够看见主在我面前行一件神迹奇事，我就相信了， 如果说能够在我面前有一个超细致性的事情发生，我就能够信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在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说我如果又看见一些特别的事情，我就会相信了。但事实上呢，我要很难过的告诉你，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2013年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到以色列，有一天我们就去到加百农。然后呢，陈锡生弟兄就跟我们说，你看这里就是加百农，现在是一片废墟。他说你们想看到了加百农，有没有想起圣经里面的记载？好，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11章记载着神在主耶稣在加百农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当然不止加百农了，还有这个哥拉逊，有伯赛大，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马太福音11章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人终不悔改。或者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哈，特别是讲到这个23节加百农啊，或者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烧的，比你还容易烧呢。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那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我们后来去那里就看到了加百农是一片废墟。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细细的发现，路加福音第7章里面记载的这个百夫长，圣经告诉我们他昏闻耶稣的事情，他没有见过神迹，他没有亲眼见过，他只是听到主的所行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相信。加百农里面有很多的人见到了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我们知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呢，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传道来的。所以我们又扭转一下观念，并不是说你听到了啊，你看到了你就一定信了。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听到了你就信了。我想在座的基督徒们，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了才信的，我们是因为我们听到的，我们也是因为像约伯记里面约伯那样分文有主，我们听见耶稣的事情我们就信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百夫长，他不是亲眼看见了，他的信心，他的是因为听到了主耶稣的事情，在他里面呢，他就会做一个判断，他就会在里面呢做一个抉择。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神要差来的那个救世主？就好像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面，他信心软弱以后呢，他才能去问耶稣：“我等候的是你呢，还是另外一个人？”那主耶稣跟他说了：“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主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就是瘸腿行走，瞎眼看见，大麻风得洁净。他听见了以后，他就信，他就能够被刚强起来。但是我想的一个问题的是，这个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相信了。我又问的是，我们今天也是分闻耶稣的事就信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也要让我们的周围的人，或者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分闻耶稣的事情？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啊，那就是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有多少时候我们尝试着把主耶稣的救恩能够传给我们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圣经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就是在耶利哥城外的一个瞎子。这个人看不见耶稣， 他没有办法亲眼见到耶稣所行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听见耶稣的事情。有一次耶稣从耶利哥城外经过，别人告诉他这个就是那个耶稣，是拿撒勒耶稣，他就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看到没有，他也是分闻耶稣的事，他就相信，他就认定这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但每当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认定他是弥赛亚，他是那位又来的救主。所以在路加福音七章这里开头呢，我们就又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百夫长他分闻耶稣的事情他就相信了，那么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主耶稣传递给我们的亲人，也让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们有机会来分闻耶稣的事情。不但你在这里能够看见说他是因为听见主耶稣的事迹就信了，而且呢，七章一开头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百夫长的身上他具备的一个，就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一个品质。他告诉我们说他宝贵他的一个仆人，百夫长宝贵一个仆人。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当时的仆人也就是一个奴隶，跟百夫长他的地位有着巨大的悬殊。当时人们形容这个奴隶是什么呢？这个奴隶就好像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他的主人对他掌握有这个生杀之权。很显然，百夫长呢，对待这个奴隶呢，跟其他的主人对待奴隶不同。他宝贵他，还不只是说他爱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在想，一个外邦人的官，他能够宝贵他家里的人，他的这个仆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满了主的恩典，满了主的爱，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宝贵我们的家人？你不要说你宝贵什么这奴隶哈，我们就说近一点了，宝贵我们的家人，能不能宝贵我们家里面的人？但是事实上呢，你在教会里面待久了，你跟弟兄姊妹们接触多了，你会发现啊，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说彼此相爱的，很多时候啊，都很难宝贵自己的家人，都很难能够去看顾自己的家人。因为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就托他的朋友啊去找主耶稣啊，要医治他呀。我们很多会发现呢，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呢并不是这样子的，以至于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都能够讲到说，他说人如果不照看自己的亲属，不照看自己家里的人，他说比不信主的人还坏，比不信主的人还坏。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们说啊，因为主耶稣说人如果不撇下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话是不是真理的？当然是。但是当主没有让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保罗说如果你不看顾亲属呢，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主的人还要不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百夫长他宝贵他的仆人，你在他身上看见了一个非常美的爱心。他不但看顾他的亲人，看顾他的仆人，然后呢，因着他仆人的害病，然后他就去委托犹太人的长老。哎，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句话，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哈。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百夫长啊，非常了不起。为什么非常了不起呢？你要知道，犹太人被这个外邦人统治，那你想想，他们关系不可能好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百夫长他不同，他跟犹太人的关系很好，他跟这些这个不但跟长老很好， 跟其他人也很好，你怎么知道他跟其他人也很好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委托这些长老，而且呢，长老呢也对他很好。怎么好的呢？这些长老听了他的委托以后，就到主耶稣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切切地为他祈求。哦，这个情感很真实哈，不是那个虚情假意哈。也就是说，百夫长不仅仅爱他的这个仆人，他其实也是爱犹太人啊，也爱这个长老，关系很好。在他们当中呢，用我们今天所能够理解的话，就是他有很好的生活见证，或者说有很好的名声。哎，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啊，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哈，我们可能在这个教堂当中，在聚会当中，有很好的名声，大家看见你都觉得你很敬虔，你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啊，你也读圣经啊，你也祷告，你可能也有奉献，但是在外邦人当中，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好名声呢？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呢？在你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你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很乐意的去帮助你，觉得因为什么觉得很乐意帮助你呢？你看天天这些长老们到主耶稣面前他怎么说的？他爱我们的百姓啊，为我们建造会堂，你为他做这个事情呢，是他配得的。也就是说，本来呢，按理说，百夫长跟犹太人是很难相处的，而且的确犹太人也很不可爱的。犹太人，你跟他有接触，你就会发现，你读圣经越多，你会发现其实这帮人很难爱的。为什么很难爱的？因为他自持自己是神的选民，看所有外邦人都看不起的，觉得外邦人都是那种不洁净的，像这个牲畜一样的。你想想，这样的人，你能跟他也好的相处吗？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见这个百夫长呢，他跟他们有很好的相处，他爱这些犹太人。请大家注意哈，你爱一个人，你不要觉得我爱一个人，我真的爱了，对方就一定感受得到啊，不一定的呀。有的时候你很爱你的配偶，有的时候你很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一定都知道的。父母很爱自己的孩子啊，要他多吃点，要他多穿一点。所以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要你像穿秋裤你就不穿，对不对？然后生病了，哎，自己遭罪。你爱他，他不一定觉得你爱他，他可是很烦啊，你天天都跟我唠叨，对不对？但是很稀奇的发现，这个百夫长，他爱犹太人，这些长老们感受到了，他怎么说了？他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哎，我们那次去到那个加百农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会堂的遗址。当然了，我们所看见的呢，不上面的建筑呢，不是最那个最起初的那个陈立忠告诉我们，这个上面已经是后来拜占庭时期所建造的那个建筑，但是底下根基那部分呢？它根基那部分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当年百夫长为他们所建造的那个会堂的遗迹，离彼得岳母家不远。他说为我们建造会堂，他爱这些犹太人是他们所知道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像什么呢？像光，像盐。像光是什么？让我们人们能够看见我们这一个人身上说，因为今天所能说的话就是，你能够散发出那种正能量，你的三观是很正的，让人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或者说在你身上能够彰显出一个特别的爱，是让人家能够感受得到的。在百夫长身上呢，他让这些犹太人能够感受得到，让这些长老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他们就爱他，以至于他有事情求他们的时候呢，哎，这些长老们就能够很尽心的去切切的为他们去祈求。我刚才讲到说，不只是这些长老们啊， 可能你觉得长老们是一些在犹太人当中，在宗教当中，他们处在一个社会上面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有权柄或者说这样的地位啊。但是你会发现没有，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去他家里，听了长老们的祈求以后呢，快要到他家里面，他要委托几个朋友去。很显然，这几个朋友呢，也不是外邦人，也应该是犹太人，因为他自己觉得不配见主耶稣嘛，觉得自己是外邦人嘛。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不只是跟这些好像在社会上面有地位的啊，这些在可能在公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能够有好的关系，你发现他跟普通的犹太人也有很好的关系，以至于这些人能够受他的委托呢，也能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第四节记载的说，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就在那里切切的求主耶稣，请求主去为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来治病。在读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很欣喜的发现，因为他向主耶稣求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你为他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呢，是你所配得的。”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听到他这样的对话以后呢，结合百夫长对话呢，我突然就发现一件很怎样，就是很让我震惊的事情，就是这些犹太人的长老们，他们的认知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的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跟福音朋友啊，在探讨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一个，就是一句话，就是好人上天堂，好人得救恩，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坏人下地狱。在普遍的人的感觉里面，就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他做好人好事的话，他得着救恩，他得着这个好像天堂的福气是应该的。好像他的这些所能够得到的将来的福气，是因为通过什么呢？是因为通过他自己的作为，通过他自己的修炼也好，通过他自己的积德行善也好，然后呢，他有这个资格获得他所能够得到的那个回报。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情感认知，也是很多宗教里面的给我们看见他们的所那套的理论。也就是说，你的将来的好处啊，你的这些天上的福气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因为你做的这些，所以你配得的。也就是说，这些长老他们可能在会堂里面，在公会里面很高的地位，在宗教里面，但是你很欣喜的发现，他们其实不认识主的恩典。但是这个百夫长却不同，百夫长却不同，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到你们呀，我也自认为不配到你那里去。”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对主的恩典有着一个很深的认识，这是一个认识主恩典的人。一个人越认识主的恩典，他越会发现他自己是不配的。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只有我们的主是配的，配到我们的称颂。我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么高的道德修养，有多么高的这个学历，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主的恩典了，我们一定会像这个百夫长一样，发现什么？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结合当时的场景，结合当时社会地位，你怎么会觉得百夫长不配呢？百夫长好歹也是个官，对不对？也统管了那么多的人，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权柄。那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主耶稣一穷二白，灰鸟有窝，狐狸有洞，没有枕首的地方，木匠的儿子，一个当官的，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去见证主耶稣。百夫长们觉得说他是配的。而你会发现，人如果在宗教里面，人是不能够认识主的恩典的，是不能够明白主的恩典。只有一个人真实的认识的主，在信心里面认识的主，他就会发现他自己是一个不配得主恩典的人。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主面前，特别刚才弟兄在这里提醒到我们的白饼聚会，我们大家来到这里的先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哦，你不要觉得今天这么早的这么冷的冬天，你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好像你给主耶稣面子了。你看我多么爱你，我付代价来的。我告诉你，你要感受的是你不配，是主的恩典，那你有机会来数算他的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是你不配。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不配呢？如果你没有觉得你不配，你要悔改。你不要觉得我来到这里就是一个社交，我来到这里我给主耶稣面子的。不，认识主恩典的人一定会发现我们是不配来到他面前的。这个百夫长身上呢，你看见他觉得他是不配的，尽管在人看来他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尽管在人看来他可以吩咐他的手下做很多的事情，主耶稣好像不能这么做。认识主恩典的人一定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配。这个百夫长不仅仅觉得他自己不配，而且呢，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要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呢，他也仍然的阻止主到他家里去。这个主的不配呢，不只是嘴巴上面说说哈，他说你到我舍下不敢当啊。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把主的这种对主的恩典，对这种权柄的认识放到心里面的时候啊，他这种的这种不配的感觉啊，是由内向外发出来的。我在想为什么他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是怎样的一个认知能够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来。你听他跟主耶稣所说的，所托朋友所对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我突然发现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原来这个百夫长他不仅仅认识主的恩典，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他宝贵主的话。他觉得主的话呢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只要你的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他知道什么，主的话带着权柄。他怎么说的？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你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事情他就去做。他深深的知道说原来主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我就是在想我们今天信主跟随主，我们身上是不是具备了这样对主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宝贵？我们常常是鼓励大家能够来读圣经，来读主自己的话。我们也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到家庭聚会当中来查考圣经，来读主自己的话。我们后来也最近我们基督里长进圣经概览又开始回到实体聚会当中，都是想千方百计的 让大家来读神的话，读主的话，但是好像效果总是没那么好。你有没有细细的发现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光景是很可怜的，我们并不宝贵主的话，因为我们觉得主的话好像可有可无。我们不仅仅不宝贵，我们不能够宝贵主的话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主的话是带着权柄的。虽然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天地万物借着主自己的话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主用他自己的命令，用自己的话托住万有。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然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所熟知的这个经文啊，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啊。道理好像我们知道，经文我们也会背，但是我又问的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我们真的觉得主的话宝贵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只是我们头脑当中知道，只是因为传道人跟我们说主的话很宝贵。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百夫长他宝贵主的话，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啊就必好了。他不仅仅宝贵主的话，他深信主话语所带出来的权柄一定成就人所不能够做的事情，必定好了，没有半点的怀疑。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今天读主话语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知道主的话，我们信不信主的话，是带着这样的能力，带着这样的权柄。百夫长他深信主的话呢必定成就。他为什么深信主的话带着权柄一定成就的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深的认识主的权柄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的上面是有权柄的，在我的权柄呢，以下面还有。当我顺服上面的权柄的时候呢，我就能够有权柄去支配下面的这些兵。他没有怀疑，他觉得这个权柄，我深信哈，他分文主耶稣很多的事情，他也一定是知道主也是一个那个顺服父神权柄的那一位。以至于他能够有权柄吩咐底下。当然了，我们如果有机会大家去读福音书的话呢，你会发现福音书告诉我们，主的话出来的时候呢，这些鬼就出去了。所以那些人就很稀奇，说他用权柄用自己的话做这件事情。这些风闻的话传到百夫长的耳朵里，他也会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也有兵在我一下。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如果今天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想要认识主的权柄，想要认识主给我们的权柄，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主是顺服在上的，我们是不是顺服在上的，或者说主在我们身上的权柄。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的话呢，我们一定不可能彰显出权柄来。所以他对这个呢毫无怀疑，以至于他能够因着对主的权柄，对主顺服的这个认识，他能够对主的权柄有一个这样一个透彻的一个认识，毫无怀疑。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你看到主很多人在跟随主的时候呢，百夫长说只有一句话，但是有一些人都不是，他有些可能觉得说，我要摸一下主耶稣，我要主来亲自来在我身上做一些事情。当然那也是很好的一个信心的功课，一个信心的故事啊。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更美，这个只要主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好的。 啊，这个更美。我们今天有宝贵的主自己的话语，而且主带领我们呢，也更愿意用他自己的话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用那个宝贵主自己的话，认识到主圣父在上的权柄，以至于他的权柄呢也能够支配，也能够调动在他以下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说，在圣经里面，他主耶稣夸赞一个人的信心的，唯一的在新约里面唯一的男人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稀奇他。如果你去读新约圣经，你去查考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只有稀奇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稀奇这一个男人的信心，另一件事情就是当主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传讲主是这个圣经，他城里的人不信，拿撒勒人都不信，圣经告诉我们主在他们当中呢就没有多行神迹奇事，只不过是按手在几个人的身上，然后呢圣经记载说主就诧异他们不信。那在原文里面那个诧异就是稀奇，在新约圣经里面让主耶稣稀奇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百夫长，另外一个就是他家乡人的不信，主就稀奇他的信心。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当中我也没遇见过。我们 有一次 在这个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当时神又拣选犹太人啊，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不拣选其他的人啊。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以前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哎呀，这犹太人实在是太糟糕了，为什么不拣选其他的人呢？其实换了其他的人可能也一样哈，也差不多。但是呢，我自己在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站在那犹太人的地位，我们有机会来看到很多当时神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可能有机会听到祖祖辈辈所传流传下来的关乎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单纯的相信，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去做的话呢，其实呢，哪怕我们在那样的当中，我们看见很多，我们也有可能像加百农的那些百姓一样，终不悔改。但是一个外邦人，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事情。他就相信，他就凭着自己里面的这个良心来做，有爱心，对主的权柄、对主的恩典有认识，以至于他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能够彰显出哪一个让主所稀奇的信心。信心是什么？是你没有看见你就相信了，你听见关乎主的事情你就相信了。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能够信主的人，都是因为在信心里面接受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接受他所做成的。我们没有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忍耐，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学问，不是凭我们自己的积德行善，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是的，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主，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仍然需要有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仍然有需要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就好像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你的信心呢？雅各书告诉我们，你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百夫长他有这么大的信心，
他在他的生活当中是彰显出来的，他能够与他周围的人有好的相处，爱心能够彰显出来，他能够这个啊，把主自己对主的恩典呢，也能够在他的恩典的认识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极大的提醒，是不是有一天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物，他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美好的品格，我们愿意去学习去效法，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以致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也能够被称赞我们身上的信心，我们所彰显出来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些不完全的话仰望在主手中，求圣灵继续来解释这些话，让我们看见你放在圣经里面这些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起来效法，认识到你是那位何等宝贵的救主，认识到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也能够渴慕来诵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不仅仅来诵读你自己的话，也能够遵循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周围，能够彰显出因为认识你而有了生命的行为，让周围的人能够看见我们是跟随你的一般人，不仅仅让人们能够看出我们是跟随你的一般人，我们真的也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也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称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